起心动念、言语动作，都要根据经典的教诲，要知道约束自己，要知道检点身心。啊，与大众相处要和顺。啊，和就是讲的六合敬。啊，讲的六合。顺就是恒顺众生。啊，和与顺不是以感情做基础的，是以理性的，就是义理。这个非常重要。啊，恒顺众生呢，是有理论做依据的，啊，不是感情的。感情那还得了吗？啊，众生要做杀盗淫妄，你也跟他随顺的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这世界就大乱了，啊，所以是他是有理性的，是智慧的，在恒顺里面启发对方。转变对方，那就对了。啊，这个就可以顺从了。啊，不能令对方觉悟回头，这就不能够随顺。啊，欢乐慈笑。啊，这个是。处事待人最基本的要求，那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也必须真正的做到。正是大乘经上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样欢子欢乐啊，菩萨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当然更没有伤害众生的行为，所以才能够得到欢乐，自己欢乐，人人见到都欢乐。啊，慈悲是大慈大悲，这个慈悲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是平等的慈悲，清净的慈悲。这个孝之一字，这是修学的大根大本。我过去讲《地藏经》，啊，去年还讲了好几遍，就是讲一个孝字，啊，整个的佛法就是孝道的发扬光大，啊，这一个字在中国智慧里面的。六书里头属于会意呀，啊，上面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个子字，这就给我们说明了，上一代跟底下一代呀，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你也看作二那就错了。所以西洋人有代沟啊，我们中国没有啊，中国要一有这个一有代沟，孝子就没有了，都分了家了嘛，就没有了嘛。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佛法所说的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就是孝字的意义。外国人对于中国祭祖宗啊，他永远不了解为什么要祭祖宗，那就是他永远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他不晓得。这个孝子就是说这个数穷三际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横的就是十方，整个宇宙啊，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就是自己的一体。所以这个慈悲爱心哪有分别，哪里有意见啊？不但没有分别，连知见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叫大慈大悲啊！佛度众生，佛需要众生感激吗？不需要，绝对没有这个意念。为什么要帮助众生呢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！自己帮助自己还要感谢吗？所以这个字的真正意义知道的人不多啊！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呀！啊，我们连远祖没有见过面的，听也没听说过的祖先，还要祭祀，还要纪念他。眼前父母哪有不敬哪有不孝的道理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儒家讲啊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啊。这句话虽然说的在形式上，理论极其深广，啊，明德归厚，这叫风俗人心淳厚，这是讲祭祀的效果啊！啊，殊不知这个效果是由非常深广的理论基础在，它不是一种对付一切人的一种手段，你这样想法它就错了，它实实在在是有原理的依据，那就是天地万物与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。我们佛法里面讲三身呢，三身里面最重要的讲法身。法身是什么？法身，法就是一切万法。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，一切现象通通包含在其中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自己的本身啊，真身啊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知道了、认识了，那就叫你证得了清净法身，你证得了。我们这个身也是法身里头的一部分，不是在法身之外，是法身一部分。这个意思很难懂，很难体会， 所以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以梦境呢来做比喻，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啊。因为梦境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的时间很短，醒来的时候啊还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好比喻啊。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梦中当然有自己啊。什么人曾经做梦啊？梦里头没有自己呢？啊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梦中决定有自己，那么还有别人，有山河大地啊，也有虚空。对，醒过来之后，好好去想一想。想什么呢？想着梦从哪来的？整个梦境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个境呢，相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能现象的那个不虚妄啊，所现的相是虚妄的。能现象的是你的心呐、啊，这就讲啊，全妄即真呐、啊，真的是心吗？整个梦境是妄境吗？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，全心即梦，啊，整个心呢变成梦中的境界。好了，那我们要问。梦中哪一样不是自己呢？梦中自己是自己，梦中所有的人还是自己，自己心里变现的吧？啊，梦里面山河大地还是自己，梦里的捡一块石头也是自己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啊！除了自己之外，没有一法可得。这个容易体会，以小来立大，我们眼前山河大地、宇宙太空，哪一法不是自信变现的呢？通通都是的呀。哪一天你要承认的，所有一切众生、山河大地全是自己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你真得了法身啊！真得法身，当然报身、应化身全都得到了啊！现在明明就在眼前，在死都不承认，这个没有法子了。这死不承认呢，这叫迷惑颠倒啊！你说，诸佛大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差别？他承认了。他明白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他才能尽孝啊，哎，这个孝要真正做到圆圆满满，成了佛才能做到，啊，不成佛决定做不到，啊，这不成佛的时候，你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，非常非常的自孝。因为你只承认了一点点，这一点点之外啊，你统统不承认啊，所以这个孝道孝慈就不能做到圆满了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。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够大慈大悲啊，我们做不到啊？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作如犯，则自悔过。啊，过失是决定免不了的。古人常说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” 圣贤人之中，在佛法讲是大圣才能够免除过失啊，贤人以下还是在所不免，哪能说没过失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最大的善就是改过啊，改过就是圣贤之道啊。啊，人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佛家讲的开悟，讲的自觉，自己觉悟了啊，自己知道了，知道自己的过失啊。这叫开悟了。悟后要紧的是修行。修行是改过。改过是修行。知过是开悟，是觉悟。知过改过就是真实的功夫。这一些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，不能把意思回头。啊，凡夫过失就太多太多了，自己不知道，不会发现的啊，所以叫迷惑颠倒。读经读圣贤书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读这些书会发现自己的过失。啊，借助圣贤教诲，借助经典善书，帮助我们开悟。借助各佛菩萨圣人的教诫，帮助我们修行。啊，这就是能够去恶就善，照闻悉改啊。觉悟要快，改过要快，这个要讲求时效的啊，不能说今天知道过时了，哎呀不要紧吧，再过两年再改吧，那就坏了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发现过时马上就改啊，这个是真正修行，这叫真精进啊！奉持精戒如贫得宝，这是教我们把精把戒要看重啊！为什么呢？精帮助我们开悟，戒帮助我们改过修行啊，没有这两样东西，我们就永远在迷，永远都在错。所以对于境界，就像平人得到珍宝那样的爱惜。改往修来啊，啊，以往过去了，知道过失，我将来就不会错了啊！习心易心啊，习就是洗刷，刷心，心里面误会 肮脏的是什么呢？是烦恼，是妄想，是执着，把这些东西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恢复到自己清净心。行是行为，像前面所说的，身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这些无善的行为，意识把它换过来，改过来，断恶修善自然感将所愿得的一个人真正觉悟了，真正回头了，真正改过自新，与诸佛菩萨、天地善神呢，他就起感应的作用。所以自然感将感应降临。佛家常讲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为什么有求必应呢？感应不可思议啊。所愿者得，你的愿求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底下一段是具体给我们说出来，有求必应。这段文很重要，很难得。古大德在许多著述里面常常引用这段文。佛所行处，过意秋句弥不蒙化。这一句是总说。佛所行处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所到的这些地方，佛反正到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，一定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，教化一方，没有白来的，说来了就走了，没这回事情的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晓得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佛陀教育推行普及的这个处所。我们用这个讲法，大家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，就不会模糊了，是佛教教育在这个地方推行，在这一个地方传播，在这个地方教学。国是国家，夷是都市，秋句是村庄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是一个国家，小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村镇，只要有佛教的教化，有佛教的弘扬，那么这个地区 就会蒙佛的教化了。啊，这个化是讲教学的成果。啊，古时候教育的目标跟我们现在不相同，我们现在教学的目的啊，都是希望带一种技能，将来在社会上能够谋生，他目的在这里。我们中国古人教育的目的不在此，啊，佛家教育目的也不在此，啊，古人教学的目的呀，目的是变化气质啊。是习圣习贤啊，读书什么？读书志在圣贤，做圣人，做贤人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佛法呢？佛法目的在超凡入圣呐、啊，这叫化。我们凡夫。从凡夫一变化就成了圣人了，这个是教学的目的啊。所以儒家最低的标准呢是君子，再往上贤人圣人，他教学的目标是三个等级。我们佛法教学也是三个，阿罗汉、菩萨、佛。这叫化，变化气质。那这时教学真正有了成就了。啊，那么再说的简单一点，化恶为善。那这些人过去的恶行，现在统统感化了，全都断恶修善了。化凶为吉，化祸为福啊，化暴力为祥和啊，这个是他教学的目标啊。天下和顺，和是和睦，啊，顺是顺而不逆呀，啊，这个顺，具体来说是人人明理顺理，人人守法顺法。这个社会当然祥和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。这个四句就是前面所讲的习心易心，自然感将。啊，这是说的什么？说的是自然现象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生态。啊，自然现象包括了自然生态。现在人不相信，认为这些东西啊与我们没有关系。你跟他讲有关系，他死不承认。啊，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刚才讲了，山河大地一切万物是自心变现的啊， 心要善，外面环境就好啊，风调雨顺的、啊、心不善，心不善就天灾人祸什么都来了啊，这些灾祥啊，灾祸祥瑞呀，通通是人心。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居住这个地球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科学家在那里推测，如果要不加强防止污染，说50年之后啊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居住了。那么换句话，人呢也像从前恐龙一样从这个地球上绝迹了啊，不适合生存的。所以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加强环保啊。我们要问有没有效呢？我们学佛的人可以断然说一句没有效果啊。为什么没有效果呢？环境的污染是从心的污染感应来的。如果要防止环境的污染，从哪做起啊？从人净化人心做起。人心清净了，外面环境自然就清净了啊。现在人心那个染污的程度比环境污染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呀，但是大家不觉悟，不知道啊如何来防范呢心理的污染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啊，我们佛法经典上佛常说啊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医报是环境，正报是人心，环境是随人心转啊。我们中国古代大家多多历史里晓得，凡是国家有大灾难的时候啊，天灾人祸，从前皇帝都要斋戒啊，素食来认真反省我有什么过失，为什么造这样大的难，这个有道理啊。啊，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会反省，他会思过啊，努力的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啊，希望是转回回转天意呀，就是这个自然的灾害，这个很有道理，这个绝对不是迷信啊，非常合理的啊。但是现在人不相信这个啊，这是最可怕的一桩事情啊。那么人人能够接受佛的教学，依教修行啊，习心易行，这个自自然然的天下和顺啊，人和啊，人和之后啊才能得到天和，大自然也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风调雨顺呢、啊？啊，需要雨水的时候，这个雨下得恰到好处，啊，不多不少。这是人心之所感。 你们在这个世间上，你要问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将来遭大灾难，哪个地区不受难了？你从哪里去观察？啊，不要迷信，啊，那个什么风水算命呢，预言都不可靠。啊，真正明理的人从哪里观察？哪一个地方的人心好，那个地方就安全，那个地方就不遭灾难。啊，这一个地区人善良，不遭恶业。啊，人民和善。啊，这个地方决定是好地方。啊，不会遭到大灾难的。啊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种人心不善，将来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也逃不了。那是灾力不起，再就是灾难呐，天灾人祸啊！啊，国丰民安，这个国是国家。啊，丰实，这个物产丰富，人民生活富裕安乐，因果无用，没有战争，从德行仁，从是从上。遵从得受道德啊，每一个人都崇尚道德啊，都能够以仁慈的心待人接物啊，心是信息啊，就是心里面发出来的都是仁慈啊，勿修礼让。啊，我说务必一定的讲理啊，彼此互相都能忍让，这就没有争执了啊。过恶盗贼啊，前面是没有天灾，这里没有人祸啊，战争跟盗贼都是人祸。这没有了，无有冤枉，冤枉是冤屈这个冤屈与底下一句有密切的关系，强不凌弱强的欺负弱者，这就有冤枉了啊！这个势高的人啊，地位高，势力大，以势欺人，或者有财富的啊，以他雄厚的财富。去轻蔑别人，这个都是社会不平的根源，也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啊。那么这些现象在一个佛教育盛行的地区里面，因为大众啊都接受佛的熏陶，这些恶念恶行都改过来了，都没有了啊，所以这个地区没有冤枉的，没有强凌弱的这些事情，过得其所啊， 人人都得到安居乐业啊。所以说富贵者安于富贵，贫贱者安于贫贱，这很不容易啊！啊，今天呢，大家都晓得，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呢？贫富不均呢。哦，一定要贫富均了，这个社会才不会动乱了。给诸位说，贫富永远不均。啊，为什么永远不均呢？每一个人造的善恶业不相同啊，那怎么能均呢？要社会祥和，需要教育，人人知道事实真相。他富贵，他前生修的布施多，他应该受得多吗？他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他种得多吗？他收得多，应该的吗？我没种嘛，没种嘛就没得收嘛。啊，我看到他多的，我也不会嫉妒他，啊，也不会怨天尤人，晓得什么？知道因果，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他心就安了。啊，就富贵安于富贵，贫贱安于贫贱。啊，个人心都安。啊，富有的人家会布施帮助那些清寒的。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的社会是长时期的安定，动乱的时间不多啊。这动乱就是改朝换代啊，啊，动乱时间都不长啊，长治久安的时候长啊，多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教学啊，儒家的教学，从汉朝以后再加上佛法的教学，而中国过去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视啊，在行政组织里面教育列在第一位，在国家施政的项目里列入第一位啊。啊，从前六部里头第一个部是礼部啊，礼部是教育部啊。啊，中国从汉以后是双重教育的，啊，宰相底下这个礼部教育是推行孔孟的教育，啊，直接归皇帝管的这是佛教教育，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教育，因为他是皇帝自己负责来推行的，所以他这个教化的面广与深度啊，都超过了孔孟的教学。啊，所以大家彼此相安无私。啊，大户人家，啊，欺负弱小的有没有？有。毕竟是少数，不是多数。啊，因为这个富贵人家读书的机会就比较多，读书就明理，知道应该怎么做人，怎么处事啊，读书在明理啊，如何保全自己的富贵啊，如果是不仁不义，纵然有富贵荣华，那个时间非常短暂啊，很容易消失掉的啊，懂得如何来保持，它才能够传多少代呀啊，这个一定要明理呀啊，儒佛这个教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非常之大啊，对于这个社会的安全 人民的幸福，有真实直接的贡献。